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3月18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以色列安全内阁讨论停火代表团授权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安全内阁和范围更小的战时内阁将开会讨论在负责谈判的代表团前往多哈前被其授权的问题。但是声明并未谈及代表团究竟什么时候启程参与最新一轮的停火谈判。此轮谈判之所以展开，是因为哈马斯软化并修正了立场，就停火和人质释放事宜提出了新的建议。尽管哈马斯就停火谈判提出了新的建议，而以色列政府也正在就谈判代表团的授权问题进行讨论，加沙地带的战事仍然没有减缓。下一条新闻，内塔尼亚胡誓言对哈马斯进行攻击，拒绝停火压力。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星期天拒绝国际压力，誓言以色列将对拉法的哈马斯激进分子进行攻击，即使停火谈判计划未来几天在卡塔尔恢复。内塔尼亚胡在他的办公室公布的内阁会议视频中说，所有国际压力都不会让我们停止实现所有的战争目标，铲除哈马斯在加沙的任何控制，我们为此还将在拉法行动，但他没有表示攻击迫在眉睫。他随后对 CNN 国情咨文节目说，以色列会继续试图同意6周的停火，但表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保持军事压力。下一条新闻，法塔赫表示，哈马斯对巴勒斯坦人目前的灾难负有责任。这是第一次，一个正式的巴勒斯坦声音将10月7日大屠杀的灾难性后果归咎于哈马斯。法塔赫表示，那些导致占领军返回加沙地带，并引起我们巴勒斯坦人民所经历的纳克巴及灾难的人，没有权利指定国家优先事项。这番指责是对哈马斯批评新任巴勒斯坦总理穆罕默德·穆斯塔法的回应。穆斯塔法被描述为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的密切伙伴。哈马斯称这次任命是个人决定，声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忙于形式上的步骤，缺乏实质内容，并辩称新的巴勒斯坦政府将缺乏国家共识。下一条新闻，哈马斯确认3号人物在以色列袭击中被杀，尸体埋在废墟下。根据周日 Gang News 的报道，引述巴勒斯坦消息来源，哈马斯在闭门会议中表示，马万伊萨，哈马斯军事领袖穆罕默德戴夫的副手，在上周的一次以色列袭击中被杀。据这些消息来源称，哈马斯高层指挥中的第3号人物在加沙中部的努希拉特地区，在他藏身的哈马斯恐怖隧道之一中被以色列国防军击中时被杀。然后是中国新闻。中国四川、云南山火频发，三扑火人员遇难。中国四川、云南两地过去几天接连发生山火。云南明火扑灭后隔天又复燃，三名扑火人员身亡。四川火势蔓延迅速，已转移民众4903人。下一条新闻，斯诺克世界公开赛五年后回归中国。斯诺克世界公开赛时隔五年再次回归中国。据中新社报道，斯诺克世界公开赛星期天在中国江西省玉山县开幕。有40多年历史的斯诺克世界公开赛于2012年走进中国，从2012年至2014年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三届。单项赛事2016年落户江西玉山，至2019年已连续举办四届。此次比赛是斯诺克世界公开赛在时隔五年后回归中国。下一条新闻，2023年中国结婚人数首次回升，达768万对。中国民政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共办理结婚登记768万对，较2022年增加了 84.5 万对，同比上涨 12.4%， 而离婚登记数为 259.3 万对，较2022年减少 28.6 万对，同比下降 9.9%。 综合金融界和第一财经报道，自从2013年中国结婚人数达到 1346.9 万对的最高峰后，结婚人数已连续9年下降。根据民政部统计数据， 中国的结婚人数在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2021年为 763.6 万对，跌破800万对大关。2022年结婚登记数量跌破700万对，为 683.3 万对，较上一年减少 80.3 万对，下降约 10.5%。 因此2023年中国结婚人数为近10年来首次回升，并超过了2021年的结婚人数。下一条新闻，香港首家中医院预计明年投入服务，将推动中医业发展。香港政府官员说，预计当地首家中医院将在明年投入服务。综合香港中通社和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医务卫生局中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林星期六在电台节目上说，预计明年落成香港首家中医院，希望该医院能作为平台，联系整个香港的中医业界，以此推动香港中医业乃至国际中医药业的发展。下一条新闻，中国居民平均睡眠时长为 6.75 小时，睡眠质量有待改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居民平均睡眠时长为 6.75 小时。据中国科学报报道，中国睡眠研究会星期六在北京发布的2023年中国居民睡眠白皮书显示，中国居民整体睡眠质量欠佳。统计显示，中国居民平均睡眠时长为 6.75 小时，平均清醒次数 1.4 次。75% 的受访者有活曾有入睡困难、易醒、失眠、打鼾、多梦、梦游、嗜睡等困扰。中国甘肃天水麻辣烫爆红，市政府呼吁推动大发展，继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游后，中国甘肃天水麻辣烫也爆红。天水市官方为此召开会议，呼吁全市上下要把握机遇，努力实现一碗麻辣烫，推动天水大发展。翻评，这个真的是里面最不可思议的一个。下一条新闻，上海拟提高理工农医专业招生占比。中国上海市计划进一步提高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占比，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分类发展更加协调。据上官新闻报道，记者星期六获悉，上海市强化重点领域人才精准供给，动态调整高等学校招生结构规模实施方案出台。根据最新调研，上海市教委高教处科研处负责人向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报告，在中国十多个学科门类中，理工农医招生规模和结构比重，本科层面超过 50%， 研究生层面超过 60%， 而在上海这一比例低于全国。下一条新闻，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 100% 关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六称，他将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 100% 关税。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在俄亥俄州举行的集会上提出上述征税措施，并称如果他没有赢得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接下来会有血洗情况。特朗普本月较早前威胁要对中国汽车征收 50% 的关税，并提议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也对世界任何地方制造的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他称不担心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报复性措施。下一条新闻，25个省份举办地方公务员笔试，考生达450万。湖北、河南、江苏等25个中国省份于3月16-17日两日分别举办地方公务员的笔试招募。据公务员培训机构的推测，本周末约有450万名考生要抢于15万的岗位的最后面试资格，因此周六开考前，省考关键词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据当天考完的考生普遍反映，考题偏难，也切合时事，连两会热词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也入申论题，但让部分河南省考生连声质疑农业大省河南，你不种地了吗？继中国去年底的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国考创下300万人报考的发烧记录后，本周末25个省份的公务员考试也不遑多让。然后是亚太印台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韩，加强区域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抵达韩国，这是他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短暂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以加强华盛顿同区域两个主要盟国之间的关系。 在第三次民主峰会预计星期一召开之前，布林肯星期天下午飞抵韩国。民主峰会是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倡议，本周将由首尔主办。在到达首尔之前，布林肯曾在巴林短暂停留，同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国王举行会谈，讨论在加沙实现停火的努力。下一条新闻，朝鲜官媒称金正恩女儿为伟大的向导者，暗示继任可能性。朝鲜官方媒体在报道中称呼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金珠爱为伟大的向导者。分析指出，这个尊称向来只用于高级领导人，官媒此举是在暗示金珠爱很可能就是金正恩的继承人。朝中社星期六发布金正恩和金珠爱星期五出席一个综合温室竣工投产仪式的报道。在朝鲜文、英文和中文的报道中均对他们使用了尊称。其中中文版的报道写道，伟大的向导者们和党政军领导干部一起参观了江东综合温室，并配上金正恩妇女与多名军官的合照。江东综合温室是金正恩2022年12月提出的指示，以科技化和现代化方式生产蔬菜供应给平壤市民。下一条新闻，越南农作物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海水倒灌成主要原因，由于渗入耕地的海水增加，越南每年面临数十亿美元的农作物损失。法新社报道，旱季咸水水位通常较高，但由于海平面上升、干旱、潮汐波动和上游淡水缺乏，海水倒灌有所加剧。据官方媒体 VN Express 报道，由此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可能高达70万亿越南盾。越南环境部的研究显示，损失集中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该地区为数千万人提供食物和生计，被称为越南的饭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最南端的金欧省，预计可能损失6亿6500万美元。然后是科技新闻。澳大利亚舆论讨论禁止 TikTok， 反对党呼吁展现领导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13日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否则将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作。尤其是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表示，政府目前没有计划效仿美国，因国家安全考量而封禁 TikTok 后，几天来，澳大利亚舆论界出现了不小的震动，引起了广泛讨论。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在第一时间表示，阿尔巴尼斯应该展现领导力并采取行动。他认为，一个国家当人们的信息在被一个应用程序收集，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没有安全可言，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就应该做出积极回应。下一条新闻， SpaceX 打造间谍卫星网络，提升全球目标发现能力。路透社星期六报道称，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正依照其与美国情报机构签订的机密合同，打造一个由数百颗间谍卫星组成的网络。若该计划成功，将显著提高美国与美军迅速发现全球潜在目标的能力。这显示亿万富翁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航天公司与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联系正在不断加深。一名知情人士说，该网络由 SpaceX 的新的业务部门负责建设，是 SpaceX 在2021年与美国制造和运营间谍卫星的机构国家侦察局签订价值18亿美元合同的一部分。我们关注财经方面，阿里巴巴否认大润发和盒马将被出售给中粮集团的传闻。中国阿里巴巴旗下食品杂货业务盒马和零售商大润发否认他们将被出售给中粮集团。综合中国红星新闻和第一财经星期天报道，有传言称阿里内部基本已经确定把大润发和盒马出售给中粮，大润发约预估100亿人民币左右，盒马约预估200亿人民币左右。盒马相关负责人和大润发方面回应时都说这是假消息。大润发方面也说，从今年1月开始，大润发主体上市公司高新零售加速开店。下一条新闻，中国二月金融数据千呼万唤始出来，单月社融低迷宽松支持仍是必选。中国最新金融数据周五才姗姗来迟，央行选择合并公布前两个月累计数据，一至二月社融增量超8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次高。同期各项贷款指标增速虽稍有回落，不过累计新增贷款亦是历史同期次高。 然而，这一难掩单月数据的暗淡。二月社融合信贷增量居弱于预期，社融更是创出七个月新低。下一条新闻，受春节扰动，一至二月工业同比增速量放缓至 5%， 投资增 3.2%， 消费增 5.2%。 中国将于周一公布一至二月工业增加值、投资和消费数据。路透综合约25家机构预估中值显示，由于春节因素扰动，且高频数据显示节后反工进度略低于往年同期，预计一至二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将放缓至 5%，投资量大体持稳，一至二月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 3.2%。 消费方面，春节旅游、文娱等服务型消费火热，但楼市销售依然偏弱，预计一至二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亦将放缓至 5.2%。 下一条新闻，美国二月制造业产出反弹速度远超预期，进口价格涨幅放缓。美国二月制造业产出增长超预期，因气温回升，但一月数据被大幅下调，因为制造业仍然受到高利率的制约。通胀方面的消息喜忧参半。进口价格在一月份飙升之后，二月份略有上升，但整体通胀下降趋势正在放缓。据劳工统计局报告，进口价格在一月环比上涨 0.8% 之后，二月上涨 0.3%。 二月进口价格同比下降 0.8%， 一月下降 1.3%。虽然进口价格同比连续第13个月下降，但自12月同比下滑 2.4% 以来，下降速度已经放缓。下一条新闻，日本央行周二料将结束负利率政策。据日经新闻报道，由于大企业在今年的工资谈判中大幅加薪，日本央行周二料将结束负利率政策。报道称，日本央行周五开始就结束负利率政策在内外进行协调。下一条新闻，库克隐瞒中国需求下滑，苹果支付 4.9 亿美元以和解集体诉讼。苹果同意支付 4.9 亿美元以和解一起集体诉讼，该诉讼指控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隐瞒中国市场 iPhone 需求下降，对股东构成欺诈。此案源于苹果在2019年1月2日意外宣布将把季度营收预期最多下调90亿美元，并将此归咎于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库克曾在2018年11月1日的分析师电话会议上告诉投资者，在中国市场并未面临销售压力，但几天后苹果通知供应商限制产量。第二天苹果股价下跌 10%， 市值缩水740亿美元。然后是俄乌战争。俄罗斯总统选举最后一天，投票过程不平顺。俄罗斯总统选举于星期日进入最后一天，克里姆林宫批评人士呼吁在俄罗斯投票站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这场将巩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权力的投票过程并不平顺，包括乌克兰轰炸的激增、亲乌克兰破坏组织的入侵行动及投票站出现一系列突发事件。有人向投票箱倾倒染料，有人试图焚烧投票箱，立有炸弹在投票站外爆炸等。各地多人遭到逮捕。俄罗斯立法者建议出台一项新法律，对选举破坏者处以最高8年的监禁。曾发起大规模反普京集会的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上个月在北极监狱过世，他曾敦促俄罗斯人在投票日最后一天发动抗议。下一条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获得压倒性胜利，反对派称选举不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天举行的总统选举以破纪录的压倒性优势在赢得多6年任期。普京在胜选后首次打破沉默，称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去世为一起不幸事件。美国说，俄罗斯的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平。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根据俄罗斯民意基金会的出口民调，普京赢得了 87.8% 的选票，这是俄罗斯后苏联历史上的最高得票率。下一条新闻，南奥塞梯与俄罗斯讨论加入俄罗斯成为一部分。俄新社星期天引述南奥塞梯议会主席的话说，从格鲁吉亚脱离并自称为独立国家的南奥塞梯地区已与莫斯科官员讨论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路透社报道，南奥塞梯议会主席阿尔伯罗夫在回答有关是否可能就加入俄罗斯举行全民公投的问题时说， 我们正与俄罗斯密切协调讨论这些问题，同时考虑到我们的双边关系和条约。阿尔波罗夫说，当我们与俄罗斯联邦共同提出这个想法时，我们就会这样做。下一条新闻，尼日尔与美国断绝军事合作，金政府向俄罗斯靠拢。尼日尔政府于周六宣布及时终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协议。此声明是在一支美国高级代表团离开尼日尔后的第二天发出的。这支代表团访问了三天，旨在与推翻总统并向俄罗斯靠拢的军事政变政府重新接触。声明称，政府决定立即公开终止与美国国防部内部的美国军事及文职人员相关的协议。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欧洲领导人宣布74亿欧元计划，提升与埃及关系以阻止移民流入。欧洲领导人将于星期天在开罗宣布一项74亿欧元的计划，并升级与埃及的关系。欧洲希望阻止更多地中海移民流入，但这一举措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路透社报道，该协议将欧盟与埃及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旨在促进可再生能源、贸易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在未来三年内提供赠款、贷款和其他资金，以支持埃及的经济发展。下一条新闻，拜登连任竞选活动筹集超过 5.3 亿美元。美国总统拜登二月为他的连任竞选活动筹集超过5300万美元，总筹款额达到1亿5500万美元。这是自竞选活动启动以来草根筹款最多的一次。路透社报道，拜登竞选团队星期天公布了筹款数字。根据拜登竞选团队的声明，约130万名捐助者已捐款近340万笔，其中 97% 的捐款金额低于200美元。二月的筹款活动在拜登于三月获得民主党提名之前进行。他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后的24小时内筹集到约1000万美元。下一条新闻，美国费城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警方逮捕并拘留一名26岁男子。据调查，死者均为嫌犯家属。综合发行社和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宾夕法尼亚州富尔斯镇的两间住宅星期六发生枪击案，警方经过数小时的搜捕，最终于当晚在事发住宅附近的街区抓获嫌犯安德烈·戈登，他当时正在逃往新泽西州。下一条新闻，冰岛雷克雅内斯半岛火山再次爆发。周边著名景点和小镇居民正在疏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冰岛公共广播电台 RUV 星期六引述冰岛气象局称，雷克雅内斯半岛火山爆发，产生长约3公里的裂缝，从斯托拉斯科菲尔向哈加菲尔延伸。北欧国家冰岛是地球上火山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这是雷克雅内斯半岛火山自去年12月以来第四次爆发。下一条新闻，特朗普称若落选将预示美国民主走向终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他不能赢得11月的总统大选，则说明美国民主很可能走向终结。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星期六在俄亥俄州对支持者发表讲话时重申，他在2020年大选中输给民主党总统拜登时选举舞弊的结果。他还对支持者表明，今年11月5日的大选将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如果我们不能赢得这次大选，我想这个国家就不会再有胜者。下一条新闻，斯洛伐克总统选举在即，候选人外交政策迥异。2024年斯洛伐克总统选举在即，民调结果领先的两位候选人所主张的外交政策迥异。观察人士认为，如果前总理现任国会议长彼得·佩莱格里尼当选总统，可能会将斯洛伐克引向较为亲中的路线。本届斯洛伐克总统选举将于3月23日举行。如果在首轮投票中没有候选人获得半数以上选票，则将于4月6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在首轮投票中得票最高的两位候选人中产生新任总统。下一条新闻，海地警方与黑帮交火，多名黑帮成员被打死。海地国家警察16日说，海地警方在首都太子港德尔玛社区与黑帮组织交火， 打死数名黑帮成员，但警方并未透露黑帮具体死亡人数。警方表示，通过此次行动，海地警方疏通了被黑帮控制的德尔玛社区道路，缴获了黑帮的枪支，警方正在部署新战略，以收复近期被黑帮占领的地区。据当地媒体报道，黑帮组织16日在台子港主要港口抢劫了多个装有人道主义援助物品的集装箱，海地警方正采取另一场行动来夺取主要港口控制权。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转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